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为什么必须要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也就是说，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的重要性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观点、基本的信仰都是来自于圣经，所以如果说圣经有了错误，那我们的根基就被动摇了。今天我要给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和我们侍奉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谈到侍奉，大家就想到在教会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服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不是侍奉呢？这是侍奉。但是按照使徒保罗说的，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考虑考虑侍奉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让他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这就是侍奉上帝。那么上帝的心意写在圣经当中，有时候上帝的心意也体现在对个别信徒的个别的带领的一些具体事情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上帝最大的心愿就是使万国的人都能够信服真道，重新与他和好。这就集中的体现在主耶稣升天以前所颁布的那个大使命当中。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万人信服真道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14到17节的经文他这么说的。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正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这里面看见，怎么样能够让人能够信服真道，能够相信耶稣呢？就是因为要去传道，奉差遣去传道，传神的、上帝的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侍奉当中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要去传福音、传道。所以这个传道并不是牧师、传道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传道，去实践大使命呢？我在神学院装备的时候，海外神学院的院长郑立芳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 有人在讲台上讲道，你感到有浩然正气，使人生敬畏之心。有人讲道时洋溢着爱主之情，感人至深。有人传讲真理如烧灼的火把，火热的心隐约可见，使听众有热的感受。有传道者讲向往更美家乡的信息，会众不觉神往。各种各样的场合，传道精神表露无遗，这是传道者应当追求进入的境界。詹姆斯还说，他说初期教会的传道者是众使徒，他们所传的道不如今天复杂，但共同有一种传道精神，个个有火热的心，以热忱宣讲，感力之深，效果之大，为教会历史所仅见。保罗是后期的圣徒使徒，虽然他的学问渊博，不同于加利利的渔夫，可是他也是一生以热烈精神去传道，他的贡献最大。詹姆斯最后说，他说简而言之，传道精神就是什么？什么是传道精神？传道精神就是热诚，这种热诚是出自于内心发出，与所讲的道融合，像火山岩浆拥流，歇着极大的威力。正如司布真一生热忱讲道，人称为司布真热。又如我国的宋尚杰博士讲道时如一团火，他对全国教会的影响最深最大。对于这种精神，所有传道者都应当敬仰与追求。这传道的一种传道的精神，就是要热，要诚。那么我自己在海外训练的装备期间，就是亲自听真理方牧师讲到两年之久，对于这个传道的精神就真是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终身受益。所以他强调说啊，传道是干什么？传道就是要传道。什么是传道人？就是传神的道的人。他说如果想要善于传道，最重要的就是非在圣经上痛下苦功夫不可，这是最大的关键。所以一个传道者，他一往无前，火热的心，无坚不摧的传道的精神，是源于对道，对上帝话语的笃信不疑，对圣经无误稍有怀疑，传道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我知道美国和著名的布道家格佩里，他的精神经历就很说明问题。那葛佩利他在成为知名的布道家以前，他也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攸关的信心之战。我们前面谈到 Lee Strobel 写的《为何说不》这本书里，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那是1949年，葛佩利30岁，还不知道他的声望和影响将遍布全球。尤其可笑的是，正当葛培里准备洛杉矶首次大型布道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能确定的事挣扎。这事是什么呢？他说不是关于上帝的存在或耶稣的神性，而是在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基本问题上。那么葛佩利牧师在他的自传里边也是这样说，他觉得他好像被躺在一个拷问台上，一边呢是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基督教教育家 Mears， 这个人呢非常精通现代的学术，对圣经的可靠性是深信不疑。那么这个 Mears 就把他拉向上帝，而另外一方面呢，拉他的是谁呢？是他这个亲密的伙伴和布道的同事， 当时比他大两岁的 Chuck Templeton， 这个 Templeton 曾经和葛培里一样，在广场向大群众大声疾呼，要他们认罪归向基督。有人曾经甚至预言了，说这 Templeton 有一天可能会超过葛培里，但是 Templeton 后来开始怀疑圣经的无误性，而且努力想说服葛培里迷途知返。他对葛培里这么说，他说，你已经落后50年了，人们已经不再像你这样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你的信心太简单了，你的语言已经过时了。如果你要在你的事工中成功，你必须学习新的术语。大家知道，这个 Templeton 讲的就是18、19世纪兴起的圣经批判学。圣经批判学的一个根本就是，因此就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漠视的话语，认为它只是人写的一本书，而且错误百出啊！所以他就说，你这个相信圣经无误已经过时了。对于这个 Templeton 的这样一个劝说，虽然没有让葛培里怀疑圣经，但是已经使他心烦意乱了。葛培里很清楚，如果他不相信圣经，他就不能继续再布道。所以他在他的自传里，他是这样回忆那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夜晚。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上山散步，月亮出来了，阴影满布在环绕退休中心的塞布拉迪若山上。当我在树林中跪下的时候，我随意翻开圣经，把它放在我面前的一个树墩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无法看清圣经，我不知道在我面前打开的经文是什么。当初在佛罗里达圣经研究所，这样的木墩是我宣讲的自然讲台，现在它却是一个祭坛，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开始祷告。他说，我的祷告的原话已经记不住了，但他一定回想了我的思想。神啊，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我不明白，尤其对其中的许多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与现代的科学不一致，我也不能回答 Chuck 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葛培里继续说，我试图诚实地面对神，但是有些话仍说不出口。最后圣灵释放了我，我对神说，天父，我将凭信心接受圣经是你的话，我将用信心超越我理性的问题和疑问，相信圣经是你神漠视的话语。葛培里继续说，在那个8月的夜晚，当我从森林之家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两眼充满泪水，我感到数月来所没有经历到的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但一座重要的桥梁已被跨越。在我的心灵和头脑里，我知道我已经打了一场属灵之战，并且已经获胜。就这么看到了葛培里的挣扎，他并不是说他对圣经所有的问题他都了解都解决了，但他只是凭信心相信圣经是上帝漠视的，是神的话。我们前面也谈到了，我们说信心无误的教育要凭信心来持守，并不是在于对圣经难题的解答上。葛培里就是这样，他跨过了，用信心跨过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步。本来以为这个可以劝说葛培里相信这个高等批判的这个观点的这个坦普林顿，他非常的失望。他对人说什么？ 他说可怜的格菲里，我为他感到遗憾，他和我正在走向不同的道路。很可惜，坦布林顿的这个不幸严重了，对圣经无误的教义的态度成为他们两个人的分水岭。葛佩里笃信圣经，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全世界带领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坦布林顿却被自己的怀疑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他辞去了圣职，当了时事评论员和小说家。当他坦布林顿年老的时候，有一次他接受采访，他说，无神论者说没有上帝，基督教和犹太人说有个上帝，不可知论者说我们没有能力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能力知道。我永远不能擅自直白地说没有上帝，我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我不是智慧的化身，但是我不可能相信上帝。弟兄姊妹朋友们看到吗？ Templeton 从怀疑圣经的无误到不相信上帝，由一位热情洋溢的福音的布道家蜕变成为一个不知所措的无知不可知论者，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慨。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吗？圣经无误的教义和我们传扬福音的大使命和我们的侍奉上帝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